薛安都，字修达，是河东汾阴人。父亲薛广是晋朝的上党太守。薛安都年少时骁勇，擅长骑马射箭，结交了不少轻浮侠义之人，兄长们都为此担忧。薛安都便请求独自分家出来，不拿任何资产，兄长同意了，他就住在别的马厩里。远近交往的人争着送他礼物，马、牛、衣服、物品堆满了院子。真君五年，他和东雍州刺史沮渠康密谋造反，事情败露后逃奔到宋。他在南方凭借武力被任用，正遇上宋孝武帝从江州起兵，于是被任命为将领。和平六年，宋襄东王杀了他的侄子刘子业而自立为帝，这就是宋明帝。群情不和，共同拥立刘子业的弟弟晋安王刘子勋。薛安都和沈文秀、崔道固、常贞齐等人起兵响应他。宋明帝派将领张勇讨伐薛安都，薛安都派使者投降北魏，请求派兵救援，并派他的第四个儿子薛道赐作为人质。献文帝便派镇东大将军玉元等人赶去，任命薛安都为镇南大将军、徐州刺史，赐爵河东公。玉元等人进入彭城后，薛安都中途反悔，谋划对付玉元等人。玉元知道了，于是没有发动。薛安都便用重金贿赂玉元等人，把罪责推到女婿裴祖龙身上。玉元便杀了裴祖龙，隐瞒了薛安都的谋反计划。黄兴二年，薛安都和毕仲敬到京师朝见，很受礼遇和敬重。他的子侄和同族子弟都成为上等宾客，都被封侯，连门生也都被录用，还为他们建造宅地，房屋高大华丽，赏赐丰厚。去世后被追赠假黄钺、秦州刺史、河东王，谥号为康。儿子薛道谶继承爵位，官至平州刺史，为政有声誉，历任相州、秦州刺史后去世。薛道谶的弟弟薛道义也因功勋成为第一等宾客，早年去世，追赠秦州刺史、安邑侯。薛道义的弟弟薛道赐曾在京师做人质，赐爵安邑侯，官至秦州刺史，晋爵河南公。薛安都的堂弟薛真度起初也和薛安都一起南逃，后来跟随薛安都归降，成为上等宾客。太和初年，赐爵河北侯，出任平州刺史，代理阳平公，后来降爵为伯，历任荆州、东荆州刺史。刚迁都洛阳后，薛真度屡次献计，劝皇帝先攻取樊城、邓县，再攻南阳，因此很受皇帝赏识，改封临晋县伯，转任豫州刺史。景明初年，豫州发生大饥荒，薛真度上表请求每天另外拿出50斛糙米煮粥，救济最严重的灾民。皇帝下诏说，薛真度所奏很有忧民济众之意，应当予以救济。历任化州、荆州刺史，入朝任大司农卿。正始初年被任命为扬州刺史，回朝后任命为金子光禄大夫，加散骑常侍，改封夫西县伯。去世后追赠左光禄大夫，谥号为庄。有12个儿子，嫡子薛怀彻继承爵位。当初薛真度有几十个歌女，每次聚集宾客，就命他们奏乐歌舞，不停止于前，尽情享受声色之乐。庶长子薛怀吉扶桑过了一周年，把父亲的十几个歌女和乐器献上，宣武帝接受了。薛怀吉好勇，有体力，虽然不擅长读书学习，但也通晓时事，死于汾州刺史任上。薛怀吉本来不注重清廉节操，到了汾州更有聚敛纳财的名声，自认为是庶出，便用好处引诱胜过自己的人与他们结为婚姻。他经常携带亲戚，让他们都跟着去，并替他们掩盖过失，纵容他们收取财物。而他慰劳宾客，能周全地体察人情，送饮往来，不必寒暑。他生性少言，每次接待交谈只是默默返回。他事先只是人马数目，身边的人秘密记录下来。不久酒食相继送来，粮草也随之而至，等到离别时再赠送钱绢，下至仆役，都超出他们的期望。薛真度儿子很多，母亲不是同一个，同母所生的互相结党，因而有喜爱憎恶。兴和年间竟然互相告发，说用毒药害人，事情公开在官府，暴露了家丑，当时人以此为耻。刘修斌，字楚干，本是平原人，祖父刘敞、 跟随慕容德渡过黄河，在北海都昌县安家。父亲刘凤伯是宋北海太守。刘修斌年少好学，有文才，在宋任兖州刺史，娶崔协力的女儿为妻，生下儿子刘文业。崔氏先回鲁郡娘家探亲，崔协力投降时，刘文业母子一起进入北魏。等到慕容白耀的军队来到，刘修斌不投降。慕容白耀请来崔氏和刘文业，用他们来告知刘修斌，又抓住刘修斌的兄长刘延和的妻子儿女在城下巡视。刘修斌答复慕容白耀，答应等历城投降就归顺。他秘密派主簿尹文达前往历城观察魏军形势。尹文达去见慕容白耀，假装是来等候命令的。慕容白耀让尹文达去生城见他的妻子儿女。刘文业哭泣，用指甲和头发作为信物。尹文达返回时，又经过慕容白耀那里，立时约定后回来见到刘修斌。刘修斌抚摸着指甲和头发哭泣，又派尹文达和慕容白耀约定日期。慕容白耀很高兴，把酒洒在地上，向山河起誓绝不负刘修斌。尹文达回来对刘修斌说，可以早下决断。刘修斌于是告诉侄子刘文蔚。刘文蔚坚持不同意，于是违背了原来的约定。慕容白耀不久派著作左郎许赤标夜里到凉州南门，告诉城上的人说，刘修斌派尹文达多次到我这里表示投降，怎么能不讲信用。于是城内的人互相支持，想投降也做不到了。历城投降后，刘修斌才出来请求保全性命。等到设立平齐郡，就把凉州人编为怀宁县，任命刘修斌为县令。延兴二年去世。刘文业有志气，博览群书，轻才重义。太和年间，因堂兄刘文蔚南叛受牵连，被流放到北边，孝文帝特准他回到代地。皇帝曾驾临方山，刘文业大声呼喊求见，申诉父亲的功劳和赏赐不公，于是赐爵都昌子，很受优待，被任命为协律中郎。在高阳太守任上去世，追赠兖州刺史，谥号为真。刘修斌的叔父刘玄之，他的妻子许氏生下两个儿子刘法凤、刘法武，而刘玄之早逝。东阳平定后，许氏带着两个儿子进入北魏，孤苦贫穷无法自立，母子都出家当尼姑和和尚，不久还俗，一起逃往江南。刘法武后来改名刘俊，字孝标，南史，有传房法寿，小名乌头，是清河东武城人。曾祖房慎在燕任职，官至太尉院，跟随慕容氏迁到其地，子孙于是定居那里，成为东清河一牧人。房法寿幼年丧父，年少时喜欢打猎，轻率勇猛果敢，结交许多小青年做强盗，宗族的人为此担忧。20岁时，周礼迎他担任主簿。后来因母亲年老，不再接受周俊的任命，经常偷杀猪羊来供养母亲。他召集壮士，常常有几百人。在宋任魏郡太守。房法寿的堂弟房重吉，母亲和妻子被慕容白耀俘虏，托房法寿想办法，房法寿和房重吉一起向慕容白耀归顺。皇帝下诏任命房法寿为平远将军，和韩麒麟同为冀州刺史。等到历城、凉州投降，房法寿、房重吉等人和崔道固、刘修斌一起到达京师，以房法寿为上等宾客，房重吉为次等宾客，崔道固、刘修斌为下等宾客。房法寿的功绩仅次于薛安都等人，因功赐爵壮武侯，赐给田宅奴婢。他性爱喝酒，好施舍，亲戚就有宾客都同甘共苦，常常穷困不富足。毕仲敬等人都推崇他的博爱。去世后，追赠青州刺史，谥号为敬侯。儿子房伯祖继承爵位，按例降为伯，历任齐郡内史。房伯祖懦弱，把政事委托给公曹张僧浩，张僧浩大肆收受贿赂，房伯祖衣食不充足，后来死于幽州辅国府长史任上，被免官后去世。儿子房毅任大成庶主，兼宗安太守，继承爵位壮武侯。房毅的儿子房豹，字仲干，身材魁梧，声音仪表美好。17岁时，周礼征辟他为主簿。王思政占据颍川，慕容绍宗出兵讨伐，房豹担任慕容绍宗的开府主簿兼行台郎中。慕容绍宗说自己有水灾，便在战舰中洗澡，并自己跳入水中，希望以此压服灾难。 房豹对慕容绍宗说，命运在天，岂是人理所能延续保全的？您如果确实有水灾，不是祭祀辟邪所能消除的。如果其实没有，又何必祭祀？如今三军之事在于民工，只应顺应命运，听任事理，以保大福。您却乘船入水，说以防灾，哪里比得上在岸上指挥，以保万全呢？慕容绍宗笑着说，不能免俗，也就这样罢了。不久，慕容绍宗溺水而死，当时人认为房豹能预知微小征兆。清河中被任命为谒者仆射，拜西河太守。此地与北周接壤，民俗混杂几乎，房豹为政崇尚清静，很有声誉政绩。升任柏林太守也有能干的名声，又升任烙林太守，风化教育治理得很好，被称为美政。郡靠海，水位多险苦，房豹命令凿一口井，于是得到甘泉，远近的人都认为这是政教感化所致。房豹罢官回乡后，井水味道又变咸了。北齐灭亡后，他便回到本乡，隐居田园自养，多次被征召，都称病坚决推辞。每次州郡长官出道任，一定派人送去礼物，下属官员和县宰都递上名片表示敬意。在家中去世，没有儿子，以兄长房雄的儿子房彦许为嗣。房彦许明辨有学识，官至殿中侍御史、千乘、义都二县县令，有仁政。房雄字子威，生性极为孝顺，聪明开朗，有节操。周礼征辟为主簿，代理清河、广川二郡事务。有七个儿子，长子房彦寻最有名，因是魏勋门嫡孙，赐爵永始县子，特别受叔叔房豹的喜爱重视。病逝，房豹请假，亲自送灵柩回乡，悲痛伤息，认为失去了家中的宝贝。当初房彦寻年少时任监管，曾接待陈朝使者江总。等到陈朝灭亡，江总入关，见到房彦寻的弟弟房彦谦，说，你是监管的弟弟吗？于是悲伤地说，当年奉命出使，得以交谈。房彦寻赠给江总的诗，现在载于江总集。房彦谦早年丧父，不认识父亲，由母亲和兄长抚养长大。长兄房彦寻很有鉴别力，认为房彦谦天性聪明，常常觉得他奇特，亲自教他读书。七岁时背诵数万言，被宗族乡党认为不一般。十五岁过继给叔父子珍，奉养继母超过亲生母亲。子珍怜惜他，抚养很厚。后来遭遇继母丧事，五天不喝一口水。侍奉伯父房豹，尽心竭力，每逢四时真果，不敢先尝。遇到丧事，一定吃素食，守完丧礼，宗族中人都以他为榜样。后来从博士引灵学习，手不释卷，于是通晓五经，懂得写文章，有辞才口才，风度气概超过常人。十八岁时，正值北齐广宁王高孝恒任齐州刺史，征召他为主簿。当时法网宽疏，州郡的官职尤其多放纵松弛。等到房彦谦任职，清廉简约守法，州境肃然，无人不敬畏。等到北周军队进入邺城，北齐皇帝东逃，任命房彦谦为齐州中从事。房彦谦痛惜本朝倾覆，打算纠集忠义之士，暗中谋划匡扶辅佐，事情没有成功而停止。北齐灭亡后，回到家中。周武帝派柱国新尊任齐州刺史，被贼帅府带剑抓住。房彦谦写信晓谕他，府带剑惭愧恐惧，把新尊送回周里，众贼都各自归顺。等到隋文帝受禅之后，他便悠闲地在乡间生活，发誓没有做官之心。开皇七年，刺史韦毅坚持推荐他，不得已而应命。吏部尚书卢凯一见就器重他，提拔他为承奉郎，不久升任监察御史。后来陈朝平定，奉命安抚权，扩等十州。因奉命办事符合旨意，赐物百段，米百石，衣服一套，奴婢七人。升任秦州总管陆氏参军。趁朝及时，左仆射高炯主持考核。房彦谦对高炯说，尚书说三年考核一次，升降咸鱼。唐尧虞舜以来历代都有此法，升降合理，褒贬无亏，那么提拔的一定是贤才，退下的一定是不孝之徒。如果有差错，法便虚设。近来见各州考核意见不同，进退多少，参差不齐。 何况又有爱憎任意，导致不公平。清高耿直的人不一定得高第，卑下谄媚的巧官反而居于上等。真伪混淆，是非混乱。宰相贵人既不精炼，斟酌取舍，曾经驱使过的人多因被认识而成功，没有经过台省的人都因不了解而被退。又各地遥远，难以详细知道，只按人数计算，一半通过一半不通过，只计算官员的多少，不顾善恶的众寡，想求得恰当没有途径。民工洞察隐微，平心待物，今年考核一定没有偏私。如果有上述几件事，不知如何裁决，只希望广布耳目，精心采访，褒奖秋毫之善，贬斥先界之恶。不只是有光于大道，也足以标榜奖励贤能，瓷器刚直，观看的人注目，高迥为之动容，身家赞叹。于是逐一询问河西，陇右官员的品行，房彦谦对答如流。高迥对诸位总管刺史说，与你们交谈不如单独和秦州考史说话。几天后，高迥对皇帝说起，皇帝不采用，因为任期已满，升任长葛县令，很有仁政教化，百姓称他为慈父。仁寿年间，皇帝派持节使者巡视各州县，考察官员的能力，认为房彦谦是天下第一，破格任命为若州司马。官吏百姓哭着互相说，房明府现在离任，我们这些人还活着干什么？后来百姓思念他，立碑歌颂他的德行。若州很久没有刺史，州中事务都归房彦谦管理，他有着杰出的政绩。内史侍郎薛道衡是一代文宗，地位声望清高显贵，他所交往的人都是海内的名流贤士，他看中房彦谦的为人，深深敬佩，并与之交友。等到他担任襄州总管时，两人书信往来，络绎不绝。隋炀帝即位后，薛道衡调任藩州长官，路过房彦谦的住所停留了几天，流着泪告别。黄门侍郎张衡也与房彦谦关系友好。当时皇帝营建东都洛阳，极其奢侈华丽，天下人感到失望，又加上汉王杨亮造反，获罪的人很多。房彦谦看到张衡当权却不能匡正补救，写信告诫他说，我私下听说奖赏是用来鼓励善行的，刑罚是用来惩戒恶行的，所以疏远卑贱的人有善行一定奖赏，尊贵贤能的亲戚有恶行一定惩罚，没有处罚时避开亲戚，奖赏时遗漏卑贱的道理。如今国家承受上天的命令，作为百姓的父母，刑罚奖赏的曲直要上达于天，敬畏上天的监察也应该谨慎严肃。所以周文王说，我当早晚敬畏上天的威严。以此论之，虽然周与国有不同，高低悬殊，但忧心百姓，谨慎执法，道理是一样的。至于滨州的叛逆事件，需要辨明是非。如果杨亮确实是因为诏命不能通达，担心宗庙社稷危难，征兵聚集众人不是为了违反法纪，那么应当推究他的本意，议定他的刑罚。上合圣主有爱兄弟的心意，下解于人疑惑的心思。如果确实知道内外没有忧患，继位者已经继承大统，而他喜好祸乱，妄图非分之想，那么管叔、蔡叔的诛杀应当落在杨亮身上。同党相互勾结，无法逃脱罪责。诛杀妻子儿女，国家有常法。于是导致没收家产，流放迁徙，恐怕是冤枉滥罚。天网恢恢，难道就是这样吗？罪行有疑问，就从轻处罚，这个义理在哪里？从前书向处置卖官司的死刑，被晋国赞许。张氏之判决冲撞皇帝车驾的刑罚，汉文帝称赞。杨蛇溪难道不爱弟弟？廷尉并非故意违背君主，都是因为执法无私，不容许轻重随意。况且圣人的大宝叫做神器，如果不是天命，不可妄自得到。所以蚩尤、项羽的勇猛，伊尹、霍光的权势，老子、孔丘的才智，吕望、孙武的兵法，吴楚等国凭借坚固的根基，吕产、吕禄继承母亲兄弟的基业，不应验隶属的征兆，最终没有帝王的位子。何况区区一角之地，像蜂拥蚁聚一样，杨亮的愚昧卑鄙，一群小人的凶恶邪僻，而想要侵犯京城，基于非分之想呢？开天辟地以来，有文字记载，帝王的踪迹可以详细了解。 如果不是积累德性仁政，丰功厚利，谁能道德通达幽冥，义气感动神灵？所以古代圣明的君王天未明就力求显扬光大，像踩在薄冰上一样警惕，像用腐朽的缰绳驾车一样小心。到了末代，骄奢荒淫，没有警戒恐惧，肆意凌驾于众人之上，放纵嗜欲，无法一一记载，请让我大致陈述。过去齐国、陈国都处于大位，自认为与天地合德，日月齐明，不考虑忧患，不体恤刑罚政事。近臣怀着私宠，称善而隐恶，史官歪曲笔法，掩盖缺点而记录优点，所以百姓叹息，最终闭塞了视听。公卿虚假赞誉，每天在左右陈述，法律严密，刑罚日益增多，赋税徭役频繁兴起，老幼疲惫困苦。从前郑国有子产，齐国有晏婴，楚国有叔敖，晋国有士会，凡是这些小国尚且有名臣，齐国、陈国的强大难道没有贤良辅佐？只是因为执政者庸塞蒙蔽，怀私利而取从自身，忘记国家而忧虑家庭，表面相同而内心猜忌。假如有正直的人，才能足以治世，对自己不合意就加以排斥。如果遇到谄媚奸佞的人，行为多污秽邪恶，对自己有好处就立刻推荐。用这种方法求贤，贤才从哪里来？所谓贤才，不是崇尚勇力，也不在于文采，只需要端正自身，担负责任，坚定不动，如同屋中的栋梁，如同身上的骨骼，这就是所谓栋梁骨梗之才。齐国、陈国不任用骨梗之臣，信任亲近单于之人，上天高远而能听卑下，监视他们的过分邪僻，所以收回大权，归我大隋。假使两国敬畏上天，抚恤官寡，委任正直之人，斥退远离浮华之人，保持卑下节俭之心，以恻隐为务，那么河朔地区强盛富足，江湖险要隔绝，各自保住家业，人民不想作乱，像泰山一样坚固，不可动摇。然而他们睡卧在鸡心之上，安逸于毒酒之中，于是屎和鼠生长在宗庙，露水沾湿衣裳，形影相吊，抚心叹息，皆叹来不及了。所以《诗经》说，殷朝没有失去民众时能够配享上帝，应当以殷朝为鉴，天命不容易保持。各种政务哪一件不需要深思熟虑呢？我想皇帝望云旧日，仁孝早已彰显，分封土地归域，大行规范法度。等到统管淮海地区，圣德日益更新，承受福命的征兆，远近都归附。刚即位不久，宽仁已经布施，天下百姓翘首以盼而喜悦。滨州的叛乱变起仓促，是由于杨亮诡诈迷惑，连累官吏百姓，并非与朝廷有仇怨，抛弃德性而跟从叛贼。而有司将帅说他愿意造反，不仅诬陷良善，也恐怕大大玷污了皇上的谋略。您一向肩负重任，早就成为心腹，从藩邸开始像柱石一样被知遇，正应当名垂竹帛，万古流芳。后继弃伊尹、吕望，他们算什么人？既然身处清明时代，必须保持直言敢谏，树立当时的大戒，作为将来的典范，怎么能屈顺人主，因为私爱而损害刑罚，又使胁从之人横遭罪责惩罚？我承蒙您的眷顾厚待，就写出我的诚心。我是山野愚钝之人，不知道忌讳。张衡收到信后叹息而不敢上奏。房彦谦知道朝纲不振，于是辞官隐居，不出来做官，准备在蒙山之下建造房屋，以追求自己的志向。恰逢设置司隶官，广泛选拔天下知名之士。朝廷因为房彦谦公正有节操，一向著名，当时声望所归，征召任命为司隶刺史。房彦谦也感慨有澄清天下的志向，凡是所推荐的人都是人伦的表率，如果有弹劾的人，被弹劾者也没有怨言。司隶别驾刘诈欺上凌下，以揭发他人为正直，刺史都害怕他，都向他下拜。只有房彦谦坚持志向，不屈服，以平等礼节长揖。有见识的人赞许他，刘诈也不怨恨。大业九年，跟随皇帝渡过辽东，监督扶余道军事。此后隋朝政治逐渐混乱，很多人改变节操，房彦谦坚持正道，遵循常规，很被执政者嫉妒，出任金阳令，死在任上。房彦谦在家时每次子侄来请安， 常为他们讲说督促勉励，不知疲倦。家中原有产业，资产向来殷实，又前后做官所得的俸禄都用来周济亲友，家中没有多余财产。车马服饰器物，务求朴素节俭。从小到老，一言一行，未曾涉及私心。虽然多次贫困，却怡然自得。曾经从容读笑，看着他的儿子房玄龄说，别人都因俸禄而富，我独因为做官而贫。我所留给子孙的只有清白罢了。他所写的文章气度开阔娴雅，有古人的深厚意蕴，又擅长草书隶书，有人得到他的书信都像宝贝一样赏玩。太原王绍、北海高构、游县李纲、中山郎茂、郎隐、河东柳玉、薛如，都是一时之名高雅淡泊的人士，房彦谦都和他们交朋友。虽然官盖成群，但家中没有杂乱宾客。他体字文雅，深通政务，有见识的人都认为他前途远大。当初开皇年间平定陈朝之后，天下一统，议论的人都说将要太平。房彦谦私下对亲近的人赵俊、李少通说，主上生性多猜忌刻薄，不采纳见证，太子卑微弱小，各王擅权，朝廷只施行苛刻酷虐的政令，不弘扬远大的体制，天下虽然安定，但将要忧虑危乱。李少通起初不以为然，等到仁寿大业年间，他的话都应验了。贞观初年，因为儿子房玄龄功勋卓著，追赠徐州都督、临淄县公，谥号为定。伯祖父的弟弟幼敏任安丰、新蔡二郡太守，因事被削夺官职。在家时，忽然听到门外有客人声音，出去没有看到人，回到庭院中被家中一群狗咬死。景伯字良辉，是法寿同族之子，祖父元庆在宋朝做官，历任七郡太守，后来任沈文秀青州剑威府司马。宋明帝杀废帝刘子业，刘子业的弟弟刘子勋起兵，沈文秀后来归附刘子勋，元庆不赞成，被沈文秀杀害。父亲爱卿献文帝时，三齐平定，按例迁往内地，成为平齐人。因为父亲非正常死亡，终身穿丧服。景伯生于丧前，年少丧父，以孝道闻名，家境贫寒，靠抄书维持生计，奉养母亲非常谨慎。尚书卢阳屋向李冲称赞他，李冲当时掌管选拔，提拔为奉朝请，多次升迁至齐州辅国长史。恰遇刺史去世，受命代行州事，政令宽和简约，百姓安定。后来任命为清河太守。郡人刘简武曾对景伯无礼，听说他来做太守，全家逃亡。景伯督促所属各县追捕抓获，随即任命他的儿子为西曹院，让他去劝谕山贼。山贼因为景伯不计旧恶，一时间都下山投降，议论的人称赞他。就至郡守县令六年为七县，七县满江换人，郡人韩林和等300余人上表请求留任，又延长了两年。后来任司空长史，因母亲生病辞官。景伯性格醇厚温和，涉猎经史，弟弟们尊崇他，如同侍奉父亲。等到弟弟去世，他素食服丧期满，期间不近女色，忧伤憔悴的面容如同服重丧。他的二弟景先去世，小弟弟景远周年哭泣，也不在那时睡觉。乡里因此说，有义有礼，房家兄弟。廷尉清崔光少喜欢品评人物，没有什么推崇的，常说景伯有士大夫的品行。等到母亲去世，景伯服丧不吃盐菜，因此得了水肿病，多年不愈，死在家中，追赠左将军、齐州刺史。景伯的儿子文烈官至司徒左长史，与堂弟义佑都有名望。文烈性情温柔，从不发怒。任吏部郎时，曾遇连日大雨断粮，派婢女买米，婢女趁机逃跑，三四天才回来。文烈慢慢对他说，全家没有粮食，你从哪里回来？最终没有打他。儿子山鸡在隋朝做官，历任户部、考功侍郎，都以能干著称，在当时被称颂。景先字光昼，幼年丧父，家境贫寒，没有钱从事学习，他的母亲亲自教授毛诗曲礼。12岁时对母亲说，怎么能让哥哥受人雇佣来供养我呢？请让我自己求取衣服，然后再求学。母亲哀怜他年幼不答应，他苦苦请求才同意。 于是得到一件羊皮衣，高兴地感到满足。白天砍柴，夜晚诵读经史，于是学问非常渊博。太和年间，案例得以回乡，出仕为太学博士。当时太常刘芳、侍中崔光是当世儒学宗师，赞叹他精深渊博，上奏让他兼任著作左郎，修撰国史。侍中穆少又起奏让景先撰写《宣武起居注》，多次升迁至步兵校尉、领尚书郎、齐州中正，所任官职都有称职的名声。景先深沉敏锐方正，侍奉兄长恭敬谨慎，出门告诉去向，回家面见，早晚请安，恭敬地站立很长时间，兄长也端坐，互相敬重如同宾客。兄长曾卧病在床，景先侍奉汤药，衣不解带，面容憔悴，亲友看到的人没有不哀怜他的。去世后特赠洛州刺史，谥号为文。景先撰写《五经疑问》100多篇，语言典雅完备。伏喜郎王神贵增补，命名为《辩疑》，合成10卷，也颇有可观。解闵帝时上奏给皇帝，皇帝亲自拿着书卷与王神贵反复讨论，赞赏他的用心。儿子延佑武定末年任太子家令，后来隶属未收修撰史书。景远字叔侠，重承诺，好施舍，连年饥荒分财物给宗族亲戚，又在交通要道给饥饿的人食物，救济了很多人。平原人刘玉经过齐州、兖州地界，忽然遇到劫贼，已经杀了10多个人。轮到刘玉，他喊道：与您乡里乡近，怎么忍心杀我？贼人说：如果说乡里，亲戚是谁？刘玉说：齐州主簿房阳是我一表兄，房阳是景远的小名。贼人说：我吃过他的粥才活下来，怎么能杀他的亲戚？于是归还衣物，被救活的20多人。景远喜好史书传记，不做章句之学，天性稍显急躁，不像家族风气，但侍奉两位兄长极其恭谨，抚养兄长的孤儿，恩德训导很深厚。益州刺史傅树衍仰慕他的名义，征召为昭武府公曹参军。因为母亲年老未应召，傅树衍很遗憾，死在家中。儿子进道，永熙年间任开府参军。毕仲敬，小名奈，是东平虚昌人。年轻时喜好骑马射箭打猎，结交轻浮果敢之人，经常在边境地带偷盗抢劫为生。在刘宋做官，官至泰山太守。湘东王刘裕杀死他的主子刘子业而自立为帝，这就是宋明帝。明帝派毕仲敬前往兖州招募兵员。到达彭城时，刺史薛安都召见他并秘密谋划，说晋安王有上流的名声，而且是孝武帝的3个儿子，我应当和你一起向西投靠晋安王。毕仲敬听从了他。东平太守申纂占据无盐城，不与他们同流合污。等到宋明帝平定刘子勋，任命申纂为兖州刺史。恰逢有人挖开毕仲敬父亲的坟墓，使他母亲的骸骨散落。毕仲敬发丧扶丧，怀疑是申纂所为。他的弟弟毕仲爱是薛安都的长史，也派人秘密前往济阴，挖了申纂父亲的坟墓，以此作为报复。等到薛安都县城归降北魏，毕仲敬没有参与他的谋划。毕仲敬的儿子毕元斌因为母亲和全家100多口人都在彭城，担心会招致灾祸，日夜哭泣，派人请求毕仲敬归降，毕仲敬仍然没有听从。毕仲敬先前已经上表向宋明帝谢罪，宋明帝授予毕仲敬兖州刺史的官职，但认为毕元斌有其他罪过，唯独不赦免他。毕仲敬拔刀劈开柱子说：我白发苍苍的年纪，只有这一个儿子，现在如果还不宽恕赦免，我独自保全有什么用？等到豫园到达，便献城投降。豫园派将领进入城中，事情平定后，毕仲敬后悔愤恨，好几天不吃饭。黄兴初年，被授予散骑常侍、兖州刺史，赐爵东平公，与中书侍郎李粲同时担任刺史。慕容白要攻克无盐，抓获申纂，没有杀他的意思，但城中起火，申纂被烧死。毕仲敬听说攻克无盐，担心不杀申纂，便写信给慕容白要，并上表朝廷，说自己的灾祸是由申纂造成的。听到申纂已死，才高兴起来。黄兴二年，与薛安都一起到京城朝见，被赐予一处上等府邸。后来再次担任兖州刺史，被征召回京城。 毕仲敬善于奉养自己，饮食丰盛精美，一定要弄到远方的美味。年纪已经70岁，头发胡须雪白，但气力没有衰退，跨上马鞍奔驰就像年轻人一样。他对姻亲同族很厚道，很有国士的风范。张党去世时，他亲自前去料理丧事，就像对待至亲一样。太和年间，孝文帝以宾客之礼对待旧臣老臣，毕仲敬与高允被带到方山。虽然文武知道节俭奢侈，喜好崇尚有所不同，但他与高允也非常互相敬爱，促膝交谈就像平生故交一样。后来因为年老多病，请求回乡，朝廷答应了。毕仲敬临回乡时，进献了4具珍珠珂、100银装剑、1枚刺标矛、100匹仙人纹绫。文明太后与孝文帝在皇信堂接见他，赐给他90、车马、绢帛等，慰劳后送他离开。他在兖州去世。儿子毕元斌年轻时豪爽侠义，有军事才干，涉猎书史，与父亲一同建立功勋忠诚，到京城后都成为上宾，被赐爵虚昌侯，后来被任命为兖州刺史，代理彭城公。父子相继担任本州刺史，当时人认为很荣耀。当时毕仲敬因年老回乡，常常称呼毕元斌为史君。每当毕元斌处理政务时，毕仲敬乘坐板车到毕元斌的官署，先派左右侍从下令不让毕元斌起身迎接，观看他断案绝事，高兴的喜形于色。毕仲敬善于经营家业，还能督促管理田产，大量积蓄储备。毕元斌为政清廉公平，善于安抚人物，百姓喜爱他。因父亲去世而解职，服丧期间被摇授为长监殿中尚书。去世后追赠魏卫卿，谥号为平。毕元斌归附北魏后，先娶东平刘氏为妻，有4个儿子：毕祖朽、毕祖毛、毕祖圭、毕祖玄。次妻袁氏生了2个儿子：毕祖荣、毕祖辉。毕祖朽最长，毕祖辉比毕祖毛小。按照旧例，前妻虽然先有儿子，但后来赐予的妻子所生的儿子都算作嫡子，所以刘氏先去世，毕祖辉不为他服重丧。袁氏后来去世，毕祖朽等人服满3年丧礼。毕祖荣早逝，儿子毕义允继承祖父的爵位东平公，按例降为侯爵。去世后，儿子毕森安继承爵位。毕祖朽身高8尺，腰带10围，涉猎经史，喜好写文章诗歌，善于与人交往。继承父亲的爵位虚昌侯，按例降为伯爵，以本州中正的身份担任统军，隶属于行鸾征讨梁朝军队，因功封为南城县南，历任散骑侍郎、中书侍郎。神龟末年被任命为东豫州刺史。毕祖朽善于安抚边境，清廉公平，有信用，百姓称赞他。后来担任瀛州刺史，去世，追赠吏部尚书、兖州刺史。没有儿子，以弟弟毕祖圭的儿子毕义畅为后嗣，继承爵位。毕义畅奸猾取巧，没有世人的操守，善于迎合时事，官至中书侍郎、兖州大中正，后来被任命为散骑常侍，因事犯法被处死。毕祖毛因为兄长毕祖朽另外受封南城县，把虚昌伯的爵位转授给他，官至东平太守，在本州别驾任上去世。毕祖辉早年有气量才干，担任滨州刺史，因保全城池的功劳，封为新昌县子。遇到萧宝寅败退，毕祖辉弃城向东逃往华阴，因此被免去官职爵位，不久代理滨州事务。建义年间下诏恢复州职和爵位，后来被贼寇肃秦明达进攻时战死。长子毕义协继承爵位，北齐接受禅让后按例降爵。毕义协的弟弟是毕义云。毕义云小字徒儿，年轻时粗鲁侠义，家在兖州北部边境，经常抢劫过往旅客，州里的人都以他为祸患。晚年才改过自新做官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多官郎中，性格严厉残酷，办事多干练。齐文襄王高澄担任丞相时，认为他称职，让他全面清查伪造的官员，他专门用车符拷打，查获了很多，但引起了极大的怨恨和诽谤。他曾被司州的官吏控告，说他有所克扣节流，并篡改文书。文襄王因为他查办伪造官员，众人有怨望，所以没有追究，反而拘捕了那个告状的官吏，数罗罪状后斩首。从此他更加锐意审讯拷问， 威名日益盛大。文宣帝接受禅让后，被任命为枢侍御史，弹劾检举不回避功臣皇亲，多次升迁至御史中丞，纠弹更加严厉。但他豪横不平，屡次遭到怨恨诉讼。先前吉郡太守翟松上奏陈述，毕义云的堂兄毕僧明欠官债，毕义云先前担任京畿长史时不接受他的请托，立下期限严加催征，因此挟嫌报复，多次派御史到郡中访查，想要罗织罪名。又因私自藏匿工匠，家中有十多架织机织锦，并制造金银器物，于是被禁止。不久被释放，担任司徒左长史。尚书左丞司马子睿上奏弹劾毕义云，称天宝元年四月，窦氏皇遗出殡之日，内外百官前往府地吊唁，毕义云只派御史投递名帖，本人却不去。又毕义云上奏说丧妻孤贫，后娶李世安的女儿为妻。李世安虽然父丧未满，但他的女儿为祖父已经处于贫瘠状态，特祈求暗地迎娶，不敢准备礼仪。等到毕义云成婚之夜，各种礼仪全部设置，选定日期拜堂，贺道清露，盛列仪仗。同时差遣台吏20人，责令他们穿鲜亮衣服，侍从在车后。这简直是苟且求成婚，欺骗蒙蔽皇上。毕义云的资产宅院足以称得上豪富，忽然宣称孤贫，也是欺诈。又皇上驾临晋阳，督作判决，拜城起居表，四品以下五品以上，令提前一天前往南都签署表彰。三品以上，当天签署完毕。毕义云却违反吏治，签署表彰那天，索要表彰先到家中签署，当天却称有司机不来。于是下诏交付廷尉定罪，不久敕令免于追究。司马子睿又上奏弹劾毕义云是十余条，多琐碎，罪行只到罚金，不至于除名免官。司马子睿的堂兄司马萧南担任北豫州刺史。毕义云派御史张子阶到州中采听风声，先囚禁了他的典签家客等人。司马萧南恐惧，于是叛投北州。当时舆论把罪过归于毕义云，说他是为了报复司马子睿。事情也上报到皇帝那里。此前宴上，毕义云经常参与，从此以后集会召见渐渐疏远，声望大损。前明初年，司马子睿升任御史中丞，郑子墨正被重用，毕义云的姑姑就是郑子墨的祖母，于是毕义云被任命为度支尚书，代理左丞。郑子墨被杀后，左丞的职务便被解除。孝昭帝前往晋阳，高元海留在邺城，毕义云深深依附于他，知道高元海信奉佛教，常跟随他去听讲，因此关系密切，无所不至。等到孝昭帝病重，一命武成帝继位。高归燕到达都城，武成帝仍然心存疑惑。高元海派牛车迎接毕义云入北宫参与审查，于是毕义云与高元海等人劝武成帝即位，随即跟随前往晋阳参与当时政务。不久被任命为兖州刺史，配备后部鼓吹，正是他的本州。他趾高气扬，自以为将获得全选举荐，看到众人自我陈述，预先许诺引荐接见，又说离别只是暂时的，不会久在州中。先前有挠吹到巡视部署，出行游览时两部鼓吹一起使用，还写信给高元海谈论时事。高元海进入内廷，不觉失落了信，几时中李孝珍拾到后上奏，因此高元海逐渐疏远他，李孝珍因此兼任中书舍人。又高归燕发动叛乱时，毕义云在州中私自聚集人马，并收集铠甲兵器，准备用以自卫，实际上没有其他意图，被人秘密告发。等到高归燕被擒，又罗列他的朋党专擅，因此被追还朝廷。武成帝仍然记着他以前的忠诚，最终没有加罪，任命他为兼骑兵尚书。毕义云性格豪放不羁，颇以施舍恩惠为心，几代担任本州刺史，家中富有钱财，世人中贫困的多受他接济。等到显贵后，自意骄奢，建造的府地宏伟壮丽，不久便建成。家中门风污秽杂乱，名声传遍朝廷民间。担任郎官时，与左丞宋游到因公事争执，宋游到当庭羞辱他，说雄狐这首诗千年以来就是为你写的。毕义云一句也没有回答，然而他酷暴残忍，不是人理所能及的。治家尤其如此，子孙仆隶 常常浑身是伤。有个庶子叫毕善昭，生性极为凶暴顽劣，与毕义云的势必通奸。毕义云无数次拷打他，给他戴上龙头，拴在庭院的树上，喂他草料，十几天后才放开。夜里毕义云被杀害，用的正是毕善昭所佩戴的刀，刀被丢在毕善昭的庭院中。毕善昭听说祸事后奔去哭丧，家人找到佩刀，毕善昭害怕便逃出，投奔平恩的别墅。第二天，武成帝命令舍人是兰子畅到宅中追查。此前毕义云新纳小妾范阳卢氏，有姿色，是兰子畅怀疑是卢氏与奸人所为，将要拷打他。卢氏详细陈述是毕善昭干的，于是收捕毕善昭，关押在临漳狱中，将要斩首。邢少尚书说这是大逆之罪，毕义云又是朝中显贵，不可公开行刑，于是将毕善昭斩于狱中，尸体丢弃在漳水。毕祖归官至建宁太守，儿子毕义远官至平原太守。毕义远的弟弟毕义显、毕义协性格都豪放直率。天平以后，梁朝使者往来经过兖城，前后周将因为毕义协兄弟善于准备美味佳肴，器物鲜华，常让他们兼任长史，接待宴请宾客。毕祖玄担任太尉行参军，去世后追赠都官尚书、祁兖二州刺史。毕仲敬的弟弟毕仲爱跟随兄长归附北魏，因功勋成为第一等宾客，赐爵巨平侯，去世后追赠徐州刺史，谥号为汤。儿子毕文蔚字子安，有气量才干，继承爵位，按例降为伯爵。延昌初年多次升迁至清河内史，坚决以疾病推辞，后来是任广平内史。正光初年，相州刺史中山王元熙起兵，图谋诛杀元叉，毕文蔚斩杀他的使者，发兵抵抗。元叉认为他忠于自己，升任他为沧州刺史，很有政绩，后来被任命为散骑常侍、东道行台，不久担任都督、安乐王元建的军司马，进攻元法僧，战败逃回京城，被弹劾预赦免罪。去世后追赠散骑常侍、兖州刺史，保持伯爵，谥号为公。儿子毕祖彦字修贤，涉猎书传，风度娴雅，为当时人所知，以侍御史的身份担任元法僧的监军。元法僧反叛，被逼迫难逃，后来返回，历任中书侍郎，继承爵位巨平伯。去世后追赠尚书右仆射、兖州刺史。毕祖彦的弟弟毕祖哲担任秘书郎。毕氏家族在朝中不乏荣华富贵，但家内门风不正，被当时人所鄙视。身短本是魏郡人，是身中的曾孙。皇始初年，道武帝平定中山，身短全家南逃，定居在济阴。等到他在无言时，在刘宋做官，担任兖州刺史。失败后，儿子申景义归附北魏。杨指字灵佑，是泰山巨平人，晋朝太仆卿杨秀的六世孙。父亲杨归之是刘宋的任城县令。太武帝南征到达邹山，杨归之与鲁郡太守崔协力及其属县徐逊、艾猛之等人一同投降，被赐爵巨平子，任命为雁门太守。杨指性格刚愎自用，喜好行明之学，担任司空令、辅国长史，继承爵位巨平子。侵占盗窃公家资财，私自建造住宅，有关部门查办他，论罪处死。孝文帝特加宽恕，将他流放远方，后来返回。景明初年担任江左都江，加授左军将军。景明四年，持节担任凉州军司，讨伐叛变的敌人。正十二年，朝廷军队攻伐蜀地，以杨指假节龙骧将军、益州刺史，出兵剑阁后返回，又以后将军的身份担任秦、梁二州刺史，加授征虏将军。他天性残酷狠毒，又不廉洁，因掠取人口为奴婢而犯罪，被御史中尉王显弹劾免官。高照执政时，杨指又被启用为光禄大夫、假平南将军，持节率领步兵骑兵三万人作为先锋前往涪城。尚未到达，宣武帝驾崩，班师回朝。夜间行军，山中有两条小路，军人迷路走失，杨指便斩杀对父杨明达，将首级悬挂在路旁。 被中尉元昭弹劾，恰逢大赦免罪。后来加授平北将军，尚未任命就去世了。追赠安东将军、兖州刺史。太常少卿袁端、博士刘台龙商议事后说，杨旨志在埋伦，不畏强暴。等到参与军旅，雄虎般的勇武得以施展。持节安抚藩镇，边境彝人感怀其德，教化失籍异族，百姓卑儿带女归附仁德。锦衣侍法，不得行刚称为锦，应当刺侍为锦。侍中后刚、给事黄门侍郎袁纂等人反驳说，臣听说名称与器物不可轻易假借，确定谥号要依据行为，必须符合其事迹。考察杨旨心性急躁酷烈，所到之处威势过重，不得之事很少听闻，暴虐之声屡次传出。而李官虚妄陈述，视之为警，不仅失之于一人，实则损害朝廷法度，请将此事发回外廷，依据行为重新考量虚实。林太后下令说，依照博弈另行讨论。袁端、刘台龙上奏说，私下认为谥号是行为的记录，形状是事迹的称述。尚书负责考核评定，品评各类事物，如果形状与事迹不符，应当搁置而不接受，记录其实际事迹，然后下发到四署，依照事法根据形状评定上报。岂能舍弃其形迹，向外另求，去掉形状和称号，将依据什么？扎阳指因母亲年老辞去藩镇职务，皇帝下手诏说，你安抚多年，声誉和实际都显著，安定边境确实符合朝廷期望。到他去世时，又加以显赫赠官，说杨旨忠诚著称于己朝，功绩彰显于朝内朝外，治理民地，抚育百姓的政绩屡有传闻，诏册褒奖赞美不亚于常人。然而君子用人，量才而用，道义上不求全责备，德性有多种，优劣不同，刚强而能克制也是德的一种。锦衣侍法，不得行刚称为锦，认为先前之意是恰当的。司徒右长史张烈、主簿李聂次称，考察杨旨历任多朝，为官称职，委任捍卫西南边境安定，依据行为改易名号，奖惩之意在此，私下认为不损害体力。尚书李肇又上奏认为辅嗣之意恰当，林太后同意其奏。杨旨自为官以来不惧强暴，朝廷认为他刚毅果决，时常有检教复合之事，常命他出使，但他喜好行明之学，颇为深闻周纳，所经之处人们号称天狗下凡。等到出任将领治理州郡，并无恩泽，士兵百姓都怕他严厉暴虐。其子杨深，杨深字文权，早年有风度志向，学问涉猎经史，兼长公文事务，年少时与陇西李神俊志趣相投，互为朋友，从司空记事参军，两次升迁任尚书驾部郎中。当时陶太郎官，务求才能实在，杨深因才能胜任被留任。为官明察决断，尚书仆射崔亮、吏部尚书甄琛都敬重他。明帝举行侍殿之礼，讲《孝经》，杨深在同辈中独被引荐听讲，当时舆论赞美他。正光末年，北地人车金雀等率领羌胡反叛，高平贼肃秦明达侵犯滨州、荆州等地，北海王元昊任都督，邢台讨伐他们，任命杨深为邢台右丞、军司，仍兼任郎中。元昊兵败，杨深回到京城，不久迁任尚书左丞。萧宝寅反叛，围攻华州，王平、薛凤贤等作乱，皇帝命杨深兼任给事黄门侍郎，与大邢台仆射长孙承业在潼关会合，筹划进军退兵。事平之后，因公赐爵新泰南。林太后曾驾临邙山，召集僧尼斋会，公卿都在座。太后召见杨深，高兴的慰劳问他，环顾左右说，杨深真是忠臣，满座之人都倾心佩服。庄帝即位，授杨深太府卿，又任二掩行台。杨深处理军国事务，损益随机应变，也有当时声誉。起初尔朱荣杀害朝氏，杨深第七弟杨侃任泰山太守，性格粗鲁勇武，于是率领乡人外招梁朝贼寇。杨深在彭城忽然得到杨侃书信，招杨深一同反叛。杨深感慨流泪，斩杀使者，并收缴表彰上报。庄帝于是下诏褒奖其忠烈， 命他回朝接受敕命。于是回到京师，被除名。过了很久，受金子光禄大夫。元昊进入洛阳，任命杨深兼黄门侍郎。元昊拜王后，杨深被免官。普泰初年，任散骑常侍、卫将军，又光禄大夫，兼起居住。自从天下多事，东西二省官员积压，节敏帝命杨深与常侍卢道乾、袁彦、袁法授选拔人员补定，从奉朝廷以上各有淘汰。不久监侍中，节敏帝非常亲近厚待他。当时学校废弛，名教衰败，杨深于是上书请求修建国学，广泛招纳贵族子弟，皇帝认为很好。孝武初年，受中书令。永熙三年，命杨深兼御史中尉、东道军司。等到皇帝入关，杨深与樊子湖不服从齐神武，在兖州起兵。樊子湖任命杨深为齐州刺史。天平二年正月，东魏军讨伐击败他们，杨深战死于阵中。杨深之子杨素，武定末年任仪同、开府、东阁祭酒，以学问高尚之名。乾明初年，任冀州中从事。赵郡王任巡省大使，杨素因迟缓不任职被解职。朝议认为杨素无罪，不久恢复官职。武平年间，入文林馆撰书，不久任武德郡守。杨指之弟杨灵隐喜好法律。李彪任忠诚时，想任他为书侍御史，杨灵隐坚决推辞，李彪颇为怨恨。等到杨灵隐任三公郎，因兄长杨指之事知情不究，李彪弹劾上奏免其官。杨灵隐很受尚书令高照亲睨。京兆王元愚与高照深相猜忌。等到元愚出镇冀州，高照与杨灵隐任元愚的长史，以监视离间。杨灵隐私下依仗高照权势，常常折辱元愚。等到元愚反叛，先斩杀杨灵隐于门。当时议论说，不仅元愚自己不臣，也是由高照和杨灵隐所致。事平之后，赠平东将军、兖州刺史，谥号为威。杨灵隐之子杨敦，字元礼，生性崇尚贤雅朴素，学问涉猎书史。因父亲死于王室，受给侍中，出任本州别驾。公平正直，见到非法之事，始终不肯判属。后人为将军、广平太守，很有能名，坚立畏惧，秋毫无犯。生性清简，遇到饥荒之年，家中粮食未到，派人到野外寻找池塘沼泽，才偶跟充饥。遇到有疾苦之人，家人解衣换米供给，但为正崇尚威严。朝廷因其清白，赐谷一千斛，绢一百匹，卒于官任。吏民奔丧哭泣，无不悲痛。赠为大将军、吏部尚书、兖州刺史，谥号为真。武定初年，齐神武因杨敦及中山太守苏书在官守法，亲约自居，应当加以追褒，于是上言请求加以金表录用，诏令各赏帛一百匹，粟五百斛，下达到郡国，使众人知晓。杨灵隐之弟杨莹，字灵真，任兖州别驾从事。其子杨烈，杨烈字性清，少年聪明，颇能修养自立，有成人风范，喜好读书，能谈明理，以玄学之名。魏孝昌末年，杨烈的从兄杨侃任泰山太守，占据郡城，起兵外叛。杨烈暗中知道其谋，深恐家祸，与从兄广平太守杨敦持赴洛阳告发。朝廷将要厚加赏赐，杨烈对人说，譬如砍手保全身体，所存者大而已，岂能因从兄之败而以为己利，最终没有接受赏赐。天宝年间，累迁尚书祠部、左右护郎中，在官都很称职。受阳平太守，有能名。当时平有灾蝗，蝗虫不入阳平境内，皇帝下诏褒美。迁光禄少卿、兖州大中正。天平初年，受益州刺史，因年老还乡，卒于家中。杨烈家传清素之业，家门整饬，为世所称。一家女子不再嫁。魏太和年间，在兖州建造一尼寺，女子寡居无子者，都出家为尼，并保持戒行。杨烈在天统年间与尚书毕义云争兖州大中正。毕义云盛称家门世代为州官，亲家世代为我家故吏。杨烈说，自从毕轨被诛以来， 既无人物。近来刺史都是疆场之上彼此而得，何足称道？岂如我汉代的河南尹、晋朝的太傅，明德学行，百世传美，而且男清女真，足以相冠，此外多可称数。这是讥讽毕义云家闺门不捷。杨烈之弟杨修有才干，卒于尚书左丞，其子杨玄正武平末年任江作丞，隋开皇年间任户部侍郎，卒于陇西郡赞武。论曰，薛安都不过一介武夫，虽然轻于去旧，实则开启东南，世事窘迫而图谋变化，竟能保全宠禄，优厚啊！修兵穷途而伪志，孝标明众东南，法受骆驼不羁，能昌盛其后。景伯兄弟如素，实在值得称道。众敬举地纳城，荣耀朝廷，人与职位并列，不缺乏于当时。杨指刚酷之风，得死为幸。杨深以才干从事，生计可称。杨敦、杨烈持身尊道，大概是当时之贤才。